解，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，既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：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；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；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；连续人的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；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；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；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毁话、毁坏话、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第二十节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好，我们现在呢还剩下一点的时间，我想我们就从第一个讲章开始讲起。五个讲章呢，关于天国的五个讲章，我们已经讲了一个了，就是第13章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回到这个第五章，就是我们先来看山上的教训，是第一个讲章。那因为这个讲章大家比较熟悉，所以我可能不会有很多的时间，我稍微点一下就可以了。那么讲到马太5章、6章、7章，我们要知道，整个你把5章、6章、7章读完了以后，那么你很自然的，这你就发现说，山上的教训呢，其实是讲到天国的实际，或者是天国的内容，或者说讲到天国之子的品格。所以不管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它，但是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就是我们讲到天国的时候，我们讲到天国的实际，讲到天国的外表，然后呢，有一天讲到天国的实现。那么特别讲到第五个讲章的时候，就讲到将来天国怎么出现的，意思就是说，本来是奥秘的天国，但是有一天呢，神把众子就摆列在空中，那个时候大家都看见，大家都知道了。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的主，他果然他就在这个地上的国果然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这5章、6章、7章很明显一开始是给我们看见天国是怎么一回事，到底天国的性质，或者说天国的或者说天国的内容，或者说这个天国之子的他的品格是怎样的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见八福。那么这里说虚心的有福了，哀痛的有福了，这个在原文的意思呢，就是在原文的意思呢，这个有福的意思就好像是一个恭贺的语气，就好像说今天你拿到博士学位了，那么等到这个老师，就是那些评审的委员，那么当然有一个是你的指导教授，那么等到他请你出去了，因为你做最后的辩述以后，然后就请你出去，然后呢等到再开门的时候，第一个出来跟你握手是你的指导教授，他恭喜你，意思就是说你拿到博士了。所以我们的主讲到有福了，有福了，有福了，当我们的主看见他们就说他们有福。所以我们的主当他们对门徒这样说的时候，乃是指着最后神在他们身上的目的达到。所以这些人呢是可蒙福，这些人可贺可喜的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天国之子是怎样的呢？天国之子第一，他是虚心的人，他有福了。这个虚心的人呢，就是邻里贫穷的，这些人有福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天国是他们。你想想看，如果天国是他们的，他应该是最富有的。所以这里最贫穷的人是最富有的。那么这里叫做邻里贫穷，而且在原文的意思是赤贫，就是说贫的，就是什么都没有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但这样的人呢，是最有福的。我们每次蒙了救的时候，主都是把我们带到赤贫的地步，所以你才会相信耶稣，所以才会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。所以我们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天国乃是我们的赏，讲了天国的时候就很明显的，这里对于天国之子，我们的主讲到天国的赏赐。 那么然后呢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那因为他们蒙恩得救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根本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就为自己的罪行在那忧伤痛悔。所以我想许多蒙恩得救的人，他一开始都是从零开始，然后呢不止这样，然后为了自己忧伤痛悔。如果你真的圣灵光照我们的话，那么一定是这样的情形。所以呢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哀痛的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那么然后呢，温柔的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这温柔的人就是我们说过，就像摩西，是他是最谦和的人。那么最谦和的人呢，他们必承受地土。这是个矛盾，为什么？因为全世界上都是最刚强的人，最有办法的人，他们才承受地土。所有温柔的人都是吃亏的，都是失去土地的。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一个温柔的人，他什么也不争的人，结果呢，你看见他要承受地土，那块地是他的，迦南的应许是他的。那不止如此，然后呢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所以因着邻里贫穷，他自然就哀痛。因着哀痛，他得了安慰以后，他这个人就是个温柔的人，你看见很清楚。然后接着下来呢，他自然的他就饥渴慕义，他这个他羡慕，他对于义是个饥渴，他羡慕做个义人。那这个义是什么呢？这个义就是后来所说的，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。他光是像文士那样，光是像法利赛人一样，他不满意。他里面还是觉得饥渴，非达到神给的目的，非达到神给的标准，他不会满足的。所以一个真正渴慕的人，一个总是吃不饱的人，那么这样的人呢，可以说是最蒙福的。我还记得我的外孙女小的时候啊，她有一句话是她的口头禅，你给她吃任何东西她都说还要，任何人都是还要，所以长得又白又胖。他的爸爸就不是，他爸爸呢，小的时候就喜欢讲一句话，不必不必不必，你给他吃什么他都是不必，是当然长不大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对于主的话，对于主，我们真的要常常说还要。我常常觉得今天呢，我们对于主的渴慕实在是太远了，我们不是饥渴慕义的人，我们真的能够说，主啊，今天我们能不能有一个义？当然我们一信称义是没有问题，这个我们已经有了。那为什么还要羡慕呢？羡慕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将来呢，你知道心腹装饰整齐的时候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一个圣徒所行的义。所以那个义不是他因信称义的义，乃是圣灵在这么多年在他身上，然后编织最后呢产生的义。那个义呢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对这个有没有渴慕？你对自己满意不满意？你是不是觉得你不止因信称义，而且你觉得你的义就像主所说的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？所以渴慕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然后连续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所有他真的饥渴慕义，然后呢，你看见他不是以自己做中心，他总是想别人是怎样，如果他在别人的那个地位上他会怎么样。所以连续的人有福了，如果你能连续别人，有一天你必蒙连续。迟早有一天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不放过别人，有的时候我们不让别人，但是你想想看，有的时候在你一生里面，主会把你带到个地步，你会有一个祷告说，主啊，我需要你的怜悯。但是等到你真需要怜悯的时候，你就没有，因为你不是个怜悯别人的人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为什么你读圣经，我也读圣经，但是你遇见神，我没有遇见神？原因就在这里，谁的心是单纯的？如果心单纯这个地步，像一面镜，像湖面一样，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平静，它自然能反映天。所以同样的，一个人能不能看见神，就到底就问说他到底他是不是个清心的人。然后呢，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。今天许多人在肉体里面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， 但在这里你看为这使人和睦的人就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。然后最后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你看这些，这个人是从灵里贫穷，从灵开始，然后到哀痛，然后到温柔，然后到饥渴，然后到现在，现在他不以自己做中心，他能够替别人设想，好像能够从别人的皮肤里面来看这个人一样，这叫连续人的人。然后他向着主的心是单纯的，是清新的，所以他能够看见神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在教会里面他能够劝人和睦，能够叫大家能够彼此相爱，无论他在什么地方，你看见神的儿女没有分开的可能。因为他的服侍，因着他的爱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有一种光景是合一的情形。那么为义受逼迫的人就服了。那么这就又来到了这一章的主题，这一章的主题。因为后面又说，你们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义，就断不能进天国。所以这个义是超越的。今天做基督徒不能做个平凡的基督徒。很明显，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个超凡的要求。如果是平平的，神不满意；如果你是能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你会为义受逼迫，那这个人就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这个七福呢，是从天国是他们的开始，从天国是他们的结束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见这个七个福就给我们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给我们看见这个天国之子怎么样长大，怎么样成熟。所以最后给我们，所以给我们看，这就变成天国之子的品格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麦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但是问题就是不光是一粒麦子，然后不只要长大，而且要接触丰满的子粒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着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那个成长的过程，那么这个工作当然是圣灵的工作。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给我们看见说，你看天国之子就是这样的人。这个就是主为什么把这个天国之子把它种在这个田里面，就是这个原因，就是指望什么，有一天我们能够成熟。那么当你仔细的来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你觉得很有意思，就是这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八个福啊，如果你仔细看这里面所给我们的八个福，你就事实上叫你想起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。没有人像我们的主一样，他是完全倒扣的。我们的主常常哀哭，他常常哭耶路撒冷。那么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，其实这里面呢是一个人的八方面。所以每一个天国之子的品格，乃是天国那个国王他人格的八方面的表现，八方面的表现。所以好像一颗钻石有八面，当你看见那个钻石的荣耀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是八面，然后给你一个主要的，给你看见一个整个的概念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所谓的天国的实际，就是今天我们不只有基督的生命，那个生命产生了基督的性情，所以我们能够爱，我们能够忍耐，我们能够谦卑，能够温柔。但是很可惜，就是我们难得谦卑，难得温柔，难得忍耐，所以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把忍耐温柔组织在我们身上。本来呢，我们如果把一张画在这个盘子上，你一擦就擦掉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忍耐，人的温柔和人一下就擦掉了。所以我们巴不得有一天圣灵能够把用火把这个画是烧在盘子里，你怎么擦都擦不掉，这就是品格。所以讲到国度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他不光讲生命，他是讲成熟的生命，他不光讲生命，他也讲性格。那么你把这个性格加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一个人的人格，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形象，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乃是当教会聚在一起，整个天国之子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发表基督的温柔，他能够表现基督的谦卑，把这些通通加在一起，人看见了基督的人格，所以人就感觉到神的同在，人就看见了我们的主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圣灵所要做的工作。 一开始就给我们看了八种不同的属天的品格，那么这个应该是坐在基督的身上。那么其实你再读下是九福，还有一个福，不过九福呢是解释第八福的。所以第十二节说，你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的逼迫他们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那这个第九福是这样，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毁坏各样坏话，毁谤你们的，你们就有福了。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第九个福。但是我说过，这第九个福呢是解释为义受逼迫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毁话，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那么什么叫有福呢？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恭喜你，现在你终于达到了神所盼望你达到的，但是更重要一点在哪里？因为这就讲天国，所以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什么叫有福？有福就是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这个不是地上的赏赐。所以什么叫做进天国呢？进天国就是要得着天上的赏赐。所以这样我想就很清楚了。那么还有呢，在旧约的时候，你看先知也是人也这样逼迫他们，所以他们得到赏赐。今天我们的新约，我们也要得到赏赐。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好，那么当我们看到说整个这个天国，这个天国这个之子的品格，其实说出那个国王的，就是我们的主，他的人格表现，他的人格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天国的目的，天国的实际是什么？哪里有天国的实际呢？我们说，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天国？你怎么是这里天掌权呢？你能不能看见基督的荣美？你能不能从教会身上看见基督的荣耀？然后你能不能在每一个基督身上，你看有的人是哀哭的人，有的人是贫穷的人。那么还有，当你读到这段圣经，你有个感觉，你觉得稀奇的很。这个天国和地上的国不一样，因为你看这地上的人呢，谁越强暴，谁越有权有势，谁的拳头大，他就得到地图。所以罗马的拳头大，他就征服了那个时候的天下，这是地上。但是谁最软弱，谁最温柔，简单的来说，谁最没有用，他就能够得到地图。这个完全是跟世界上相反。你看你什么时候你最贫穷，你就是最富有的。什么时候你在前，你就在后。所以稀奇的人，什么时候你降卑，结果你就要升高。你读整本的马太福音，你会有一个感觉，你就在这个国度里面，什么都是颠倒过来的。这个世界上是吃喝 seven up， 你吃喝 seven down。你明白吗？你总是在很多地方，你看见好，我们觉得是富足的，其实是最贫穷的，稀奇的。我们许多所以价值观完全不一样，那价值是完全颠倒过来了。啊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今天天国乃是个颠倒的天国？因为这个世界已经颠倒了。世界因着犯罪的缘故，老早就在神的旨意来讲，已经是 upside down， 已经完全颠倒了。所以当主拯救我们的时候，那个价值从各方面来看，不要忘记，从世界的眼光来看，我们的价值观是完全和他们相反的。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为什么你要走第二步？为什么给第二进一步？这是懦弱的表现，怎么可以这样做？但是不要忘记，你以为打人的人是个最厉害的人，最有能力的人，不，打人的人是最懦弱的人。谁是最刚强的？不是光忍耐的，忍耐还不够刚强，乃是你能转过来让他打，这个人是最刚强的。在整本马太福音，主的形象是狮子，所有天国之子都是小狮子，在罪的面前应该像狮子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许多时候你看见吗？这个世界的价值和我们的价值是完全不一样。 这个世界什么时候颠倒过来的？当神创造人的时候是灵魂身体，我们的身体听我们思想情感意志的话，受我们这个魂的支配，我们的魂受灵的支配，灵受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让圣灵来支配我们。如果你吃生命树的果子的话，因为生命树在我们里面，那个生命就是永，就是神那样的生命。所以你看见我们的身体受我们魂的支配，魂受灵的支配，灵里面有生命树的果子。用新约的话来讲，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那这样的人是正常的人。但什么时候人一堕落，灵一死，然后你看见我们的身体就跑到人的魂上面来。所以本来应该是我们这个身体听我们的话，现在反过来了，是我们听身体的话。等到酒精发动的时候，人不能不喝酒。有许多的原因发生的时候，你看见人觉得饥渴，许多的渴从哪里来的？从地狱里面点起来的。等到你真的要满足那个饥渴的时候，结果是家破人亡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很清楚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人这样的人。那你怎么知道人是失丧的人？人是失丧的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颠倒过来。为什么呢？他本来灵在上面，结果现在灵在最底下，然后人的身体在最上面，所以他完全受身体的支配。那当你完全受身体支配的，本来你这个人代表怎能代表你？因为你有思想，有情感，有意志，我四不我在，我这个人有我人格的尊严，我存在，这叫做魂。但是有一天慢慢人堕落到这个地步，你看见我们完全受什么？完全受身体的支配。看看所有神所创造的野兽和动物，他们是泥土造的，我们也是泥土造，所以我们享有共同生物性的生命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今天为什么是一个人？就是这个人身体能够听他的话，不是他听身体的话。当身体告诉你说要睡了，你就睡着了，你不需要去安眠，不需要做这个做那个。因此现在你看见，现在你真的你真的在那许愿说，我一定要减轻，我一定要再减结实，否则这个身体太危险了。立志行善由得你，行善由不得你。你可以试验多久，你可以实行多久，但是没有多久就不行了。为什么？马克中文不是告诉我们吗？他说戒烟的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事，他说我已经戒了几百次了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今天我们要问说，难道我们没有愿望吗？难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吗？当一个人吃了善恶树以后，他当然能分别什么叫善，什么是恶，但是最痛苦的就是，如果没有生命树的话，你没有行善的能力，你也没有拒绝恶的能力，这就是人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要问大家，今天是人的，我们身体支配我们，还是我们支配身体？如果你是思想情感意志来支配我们身体的话，圣经说亚当是个活的魂，明白吧？意思是这个人为什么特点呢？因为他照着神的形象造，神是全知最有智慧的神，他把智慧的华给人一点，就变成了人的理智，然后神把他爱给我们一点，就变成我们的情感，神把那个意志的火花给我们一点，就有了自由的意志。所以我们最像神的地方是什么？乃是思想情感意志，我思故我在，我爱故我在，我选择故我在，这是我的尊严，这是人格的尊严，我的身体应该听我的话，不是我听身体的话。所以当人形容我的时候，他说一个魂，两个魂，三个魂，所有七个十个魂到埃及去，圣经是用魂这个字。所以你就晓得说，现在你算人头的时候，它的特点是什么？它的肯定是魂是特点。你记得从前呢，特别在古时候的中国，当大家很贫穷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有一句悲哀的话，就是一家八口一张床。那现在我今天如果是一家的主人的话，我算人，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，他们明明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，但是因为我要供应他们，我要喂养他们，希望能够他们能够饱足，所以我要问说我有几张口啊，我要几张口要把它喂饱的。所以每一个人都变成一张口，你看当穷的时候就是一张口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按照神的本意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人，人人人什么？人有他的自由意志，人有他的思想，有他的情感，他是人，他的意志应该对神的，对神说是，对撒旦永远是不，这个才对啊。 但是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，刚好反过来了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你看看是身体来支配我们。如果身体来支配我们，你干脆叫身体好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英文在原文里面，这个道成肉身的肉身和肉体的肉体，道肉体要致死肉体是一个字，为什么是一个字？很清楚。本来我们这个人应该是人才对，但是结果我们变成一个一个的身体，所以圣经称它做肉体。肉体什么意思？肉体就是个颠倒的人。所以你记得吗？我们从前。在古时候，早时候早期的在台湾还是如此。你真的找人的话，你在电灯杆上面要有寻人启事，那个人一定是倒过来写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当你看见，当你读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，从表面上来看是金银金碧辉煌，但是其实这个世界是完全颠倒过来的。那如果我们的主拯救我们，如果今天这个国是人子的国，当然要颠倒过来。所以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当你读到天国的性质的时候，你会叹一口气，你会觉得很积极，怎么今天我们所在这个国度是颠倒的国度？什么时候我们最高的时候是我们最低的时候？什么时候我们最低的时候是最高的？如果你要为首，你就要做众人的奴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主的教训。我们的主讲天国，讲天国的道理，在人来看稀奇的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可能呢？我们一定要回转向小孩，才能够进天国。不光如此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原文是暴力，天国是暴力进入的，用暴力的人他就进去了。什么意思？不是对别人用暴力，对自己用暴力。所有的人，每一个人都爱自己，爱到一个地步没有原则了，爱到一个地步完全是肉体的表现。但什么时候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舍己，弃绝我们自己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这对你自己残忍。但什么时候对你残忍，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你用暴力的时候。这样的人，凡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，他当然就进去了。他进去得着的就是天国的赏赐。结果在他身上，你看见他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，你看见他是哀痛的人，你看见他是温柔的人，你看见他是饥渴慕义。所以感谢主，你要认清楚了，我们的国王是你不会认错的，他带的是经济的冠冕，他的账权账是芦苇做的。只有我们的主，只有在这个国度里面，你看见国王和别人不一样，他所有的子民跟别人也不一样。当别人辉煌腾达的时候，他们认为这是对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只有当我们漂流，只有当我们接受十字架的工作，然后我们能借着十字架能够达到什么？能够达到丰收。所以我们如果今天与他一同受苦，那一天我们要和他一同作王。所以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天上的赏赐。所以不是没有明天的，不是受苦没有前途的。有一种的苦难是好像绝望的苦难，但是不是基督的苦难是像王子受驯养的苦难。因为你是王子，你的一举手一投足都代表整个的王朝，都代表你的父亲。当我们出去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能光告诉人我们是基督徒，人家问说基督徒，不要忘记，连不信主的朋友他对每个基督徒都打一个标准。有很多事他可以做，他说你们基督徒也做这个事了。有的地方他可以去，他说他可以去，他说你们今天也去这个地方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连不信主的朋友他给我们的标准就是高标准的。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把恩典讲得那么廉价，好像只要上天堂就好，每一个人上天堂就可以了，不管你上天堂以后你得救以后，有的人你下次他受了浸了完以后，你下次找他，哎，怎么弟兄没有见到你？他说我已经毕业了。为什么毕业？他说我受浸就是毕业。弟兄姊妹，很多人受了浸就已经毕了业了，所以怎么会有见证？今天主的 主今天如果要为着天国来寻找预备百姓的话，是什么样的百姓？所以讲到天国是跟品质发生关系，生命是当然是基本的，没有生命不可能有品质，但是要从生命，然后经过时间，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然后最后就养成基督的性格，然后借助这些基督的性格，然后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就能够彰显基督的人格，叫人能看见基督的荣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不应该是我们的理论，这应该是我们的实践，应该在每一个聚会里面，应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，在我们公事房里面，我们就应该给人看见我们是天国之子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所以当然呢，既然这样，我们的见证是我们是盐也是光。古时候我们没有冰箱的，那个时候防腐最好的方法就是盐。这个世界已经腐化了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怎么样能叫这个世界不再腐化下去？因为你是盐。我还记得我在预备军受预备军官的时候，那么有很多的同学喜欢讲笑话啊什么，我都认着他们。所以等到后来，有的时候我看他们讲的开开心的，我就进去，我也想听他们讲什么。结果一进去，他们就不讲，他们耶稣迷来了，我们就不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？但是基督徒应该怎么样？应该做盐才对。基督徒是盐呢，有好多方面。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亚伯拉罕呢，在别示巴呢是种了垂子柳树。别示巴我们说过是南地，是靠近撒哈拉大沙漠，所以在撒哈拉沙漠的边缘。那么在那里的人怎么过日子啊？人总要，你总要把清爽给他们吧。所以亚伯拉罕就栽了个什么？就栽了个垂丝柳。什么叫垂丝柳树呢？垂丝柳树就是说，它很多很多很很多很这很多很多枝子。这个枝子上面呢，当然有些叶子，但它枝子不同。它枝子上面呢，因为是都是盐分很重，所以到时候一个一个盐就接在上面，一个盐就接在上面，所以好多好多到了很多盐就接在上面。那么接在上面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到了晚上，因为太阳很热啊，我们叫沙漠就这样，白天是热的不得了，晚上冷的不得了。所以等到太阳一下山以后呢，那么当然空中的水汽就慢慢开始凝聚，因为冷下来了嘛。这个凝聚是需要核心的，没有核心它聚不起来，它不可能成为一个水珠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呢，等到半夜以后呢，慢慢慢慢这些水珠呢就聚集在这个盐分的上面，盐粒的上面。所以等到如果那天晚上你睡在垂丝柳下，等到太阳一射起来一照起来的时候，诶，你觉得是满天星斗啊，因为真的一粒一粒又像泪珠一样水珠一样就挂在那个树上，那真这个就是垂丝柳树啊。然后呢，早晨的太阳慢慢晒，一面晒它一面慢慢蒸发，蒸发的时候它怎么样，它就把凉爽就赐给了这个世界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这个世界许多人像南地一样，是谁把凉爽之气带给这个世界的？但是问题就是圣灵能做这个工作，但圣灵需要有人来配合。只有当我们是盐的时候，当我们发挥功用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当我这个垂丝柳树经过一个黑夜，漫长的黑夜，结果你看等到太阳一出来，这个世界就得到凉爽。我顺便还提起一点很重要的，讲到我们是盐，我还提见很重要的是雨到底从哪里来的。那大家说雨嘛，就是因为空气中有水汽，然后凝聚的时候，那么然后呢就下雨了。所以我们最早是想说一定是灰尘，那么空中一定满了很多的灰尘，然后呢在上面就变成水就下来了。后来科学要想不对，你算一算那个灰尘到底有多大，它没有多大嘛。所以没有多大，那好了，你有多大它就能接多少的什么，接多大的水珠。那么这个水珠因为从空中降下来的，所以如果很小的话，它还没有到地面已经没有了嘛，已经没有了。所以如果那样的话，没有雨的可能。那为什么今天大地有雨？为什么每次这个雨能够洗刷大地，把甘霖带给我们？那不要忘记那个秘密在什么地方。秘密就是每次台风天的时候，每次狂风暴雨的时候，你要问说为什么台风天，为什么狂风暴雨，就是我们不明白的狂风暴雨的背后，神就把海洋里面的盐粒就带到空中去了。 所以现在科学才知道说，我们每次接受到甘霖的时候，每次雨来洗刷大地的时候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严厉被狂风吹到天上去了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我们为什么遭遇这许多的事。这个世界实在说来太干旱了，但是我们还在问说为什么神这样做。但是每一次的遭遇都是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地。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你明白吗？等到每次你降下甘雨的时候，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徒是盐，你们是地上的盐。所以当然这就是见证。所以这个当然和圣灵的工作，十字架的工作，你看见吗？我们很明显，你看见把海的严厉，把地上的严厉吹到天上去，然后才叫雨变成可能的，才叫甘霖变成可能。这个世界，如果今天真的我们基督徒如果真的在这个世界要做见证的话，我们一面当然是盐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光。那么光呢是不能够放在斗底下，那么还有呢，灯成这个世上的光成照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。所以圣经，所以主说，你这个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于天上的父。所以前面讲到国度之子、天国之子的品格，现在讲到天国之子的见证，然后下面就很清楚了，就特别讲到进天国，谁能够进天国？谁怎样能用暴力能够舍己让十字架做更深的工作，然后最后呢能够进天国。进天国就是进天国简单来讲是三件事，好不好？我们根据圣经把它综合一下。第一就是与基督一同发光，第二是与主一同做宴席，第三是与主一同掌权。所以这个就叫做进天国，这就叫做天上的赏赐。我先把这个结论放在前面。所以现在呢，也许门徒们会想说，那么是不是现在我们的主给的是完完全全，是完全把律法撇在一边的？不是。律法代表神的标准，神从来不降低标准。旧约是如此，新约是如此。所以主说，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本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所以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那么稀奇的主是怎么成全的？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进到天国里面去，你就看见这里有一位比摩西更大的，好像给了我们新的律法。那个律法的标准好像是更高的，其实不是，律法的标准是一样高的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因为我们的国乃是我们父的国，这是天国，而我们的生命乃是天父的生命，乃是非受造的生命，乃是基督的生命，那个生命根本就是做王的生命。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只有要求没有供应，但是到了新约，你看见吗？同样的仍旧是律法，没有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，你不能改他的神标准，从来没有标准的。但是呢，现在因着那个生命，我们就能够成全律法所要求的。我们所考的结果不是60分，我们都是考100分，我们当然就成全了律法。简单的来说，今天百货公司他不会把6层楼的货搬到1层楼来，因为你说6层太高了，他有一个办法，仍旧在6层，不过让你借着电梯，你也借着那个电梯慢慢就上去，你不需要活多少力气，你自然就到那里。同样的，你看见吗？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说这个天国原来就是我们父的国，所以我们祷告才能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，那个国什么？那个国一面是父的国，一面呢是天国，又是天上的父，还有呢是义人，这个父是义人的父，是义人的国。这个义人什么人呢？一面他是因信称义的义，另外一方面圣徒所行的义就证明说心腹装饰整齐了。那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什么工作？要在我们身上产生一种义， 等到在我们身上结出那个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时候，那在我们身上就有一种的义。这个义什么呢？这个义叫做门徒的义。这个门徒的义呢，一定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。这里有个标准的，明白了吗？所以这个义乃是超凡的义，同样的是爱。但是主耶稣要问说，你这样的爱你的弟兄有什么长处呢？所以今天我们的爱要有长处，还有如果这样做有什么赏赐呢？所以今天在天国里面，你不要问说我这样是对和不对，现在你要问说我这样做有没有赏赐，你爱的够不够，就问爱能不能得到赏赐。爱够不够，你要问说有没有长处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外面所表现的超凡的义，证明说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个超凡的生命。我们的生命是得胜有余的生命。有的姊妹说，哎呀，我昨天差一点发脾气了，这个得胜是险胜，好像差一分一样很得胜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所有得胜的人都是得胜有余的。怎么知道？你打我一张脸，我还有一个脸给你，你叫我走一里路，还有两里路，是得胜有余的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饥渴慕义的义，这也是为义受逼迫的义。感谢主，现在主告诉我们说，今天在天国里面的人就是这样的。所以然后我们的主就告诉我们，到底文士和法利赛义是什么样的义，我们的义又什么样的义，那就是二十一节以后的故事了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我们还是觉得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。我们回想这一天，这个半天能够坐在你的脚前，这实在是你的恩典。若不是你的恩典，我们就不可能这样。所以我们无论听话的说话的，我们都把荣耀归给你。我们要说是你复活的大能吞灭了我们一切的死亡，也让我们能够聚精会神，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。所以我们求你再把恩典更多的给我们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下个礼拜六仍旧把我们带回来，让我们好在你面前继续蒙你的恩典。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